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2月24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Hello，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雅米，我是心灵姐妹。2019年已经过了快3个月了，不知道这快3个月的时间你过得怎么样呢？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上帝要给你什么样新的功课呢？今天啊，我们不聊2019，我们要来聊一聊2018。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你的2018，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呢？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他会用考卷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2018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文章。不平淡的2018让我学会单单爱主他自己，一起来听。踏入全新的2019年，代表着一个全新的旅程。如果你要我用两个字来形容2018，我想考卷会是最恰当的词语了。以前我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专心一致地爱着上帝，然而上帝却借着生命中一道道考题来试验出我的信心。2018年，我完成了为期4个月的实习生活，我也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踏入校园，面对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也是第一次做着一份没有收入的工作，靠着自己的储蓄度过那漫长的4个月。我一直是个好胜的人，在实习生活中，我力求准备最好的教材给我的学生，也希望让我的指导老师能看到我最优秀的一面。可是在第一次的教学评估当中，我就尝到了滑铁卢，指导老师不留情面地指出我教书当中的问题。那天下午，我失魂落魄地拿着评估单回到出租屋，躺在地上，心里难过地想大哭一场。为什么会这样？我心里大声地问上帝，我付出了这么多，却只得到了这个分数。想到其他实习的同伴表现平平，也没有我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他们的分数却高过我，我的心里满是委屈。我看着评估单上的数字，想到了我未来的工作，我害怕这些分数会影响着我毕业后的前程，毕竟实习的表现会影响到我以后是否会被派去学校任教的几率。当我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我的心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温柔而严肃的声音：你的一生难道要永远被一堆数字捆绑着吗？顿时我的心被这锐利的声音刺透，上帝继续透过我的心对我说话：你爱我还是爱偶像胜过我？偶像？不，不可能的，我是不会跪拜那些木质的偶像的。我心里这样想着，可我却忘记了分数和金钱也是生命中最大的偶像。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可我心里相当清楚，我爱上帝也爱金钱， 我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不知不觉的，我把金钱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为了免去那数额庞大的带学金，我努力考取第一的成绩，因为希望自己一毕业就可以被聘请，有稳定的收入，给家人和自己过上最好的生活。我尽最大努力地完成实习，这些都没有错，可上帝却指出我爱这些偶像更甚于爱他。我的心里涌起一股不服，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很爱上帝，可上帝竟然说我更爱这些偶像，更信靠这堆数字可以改变我的一生，而不是万王之王的他。我的心里翻腾着，因为我不喜欢上帝的责备，可是爱就必管教。像往常一样，这位慈爱的天父上帝并没有放任不管这个任性叛逆的女儿继续赖在地上自暴自弃，他教导我如何理清自己的问题，反思自己的祷告。我反思自己的祷告，去发现什么东西是我抓得最紧的，在什么事情上我并没有全然信靠他。以前读出埃及记时，我常常觉得以色列人很过分，一边要求吃肉，一边又埋怨没有水源，可他们却全然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他们忘了，不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上帝都派云柱火柱指导他们的脚步。他们也忘了玛拿从天而降，足以喂饱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只会一味的抱怨，却不知上帝一直在危险的旷野中保护他们。然而当我重新再读一遍，赫然发现我就是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我总是不满于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因此我的生命里充满不安。我总是害怕我不够努力，我以后赚不了钱给自己和家人，我总是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因此我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在家庭、人际还是在侍奉上。直到上帝问我，我到底更爱谁？我追求的又是什么？上帝知道我的努力，可他知道我最大的问题，他一针见血，让我看清自己生命里糟糕的光景。原来，我并不是单单爱上帝。我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想要更加了解他对我的心意。原来上帝渴望我单单的爱他，他让我知道原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错误的依赖人和事，而这些错误的人和事不能带给我真正的平安。可是幽默的上帝借着一盘学生们的舌梯棋给我上了一课。在实习里的某一天，学校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舌梯棋比赛，而我则是比赛的监督老师。其实舌梯棋的输赢无关乎技巧，全凭运气。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学生们轮流掷骰子，幸运的话，如果遇到梯子可以往上爬到梯子上面，一下子前进很多步，但是如果遇到蛇头，则表示要遭遇蛇吻，就要回到蛇尾的那一个。一开始有一名男孩遥遥领先，在距离终点的前两步却遇到蛇吻回到起点，而另一边一个离终点有点距离的女孩因为前进的方向上遇到了梯子，一跃爬上了终点，成为了这盘棋最后的赢家。当收拾散落在桌面的棋盘和骰子时，我不禁思考，什么是我生命的梯子和蛇？我的生命是否如这变化多端的棋盘呢？也许一开始抛得很好的数字，遇上很棒的机遇，让我遥遥领先于其他人。然而，一个倒霉，遇上了拦路的大蛇，我就得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在面对梯子和蛇之间，我难道只靠运气走到终点？我的努力难道只是在大蛇的面前化为乌有？正想着这块的时候，我听见我的脑袋里的声音对我说话：你只要单单依靠我就足够了，因为一切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不依靠骰子上的数字，而是依靠我。是啊，他让我想起了撒迦利亚书4:6，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透过上帝对我说的话，我心里长期的不安全感终于被他医治好，也终于明白单单爱上帝的重要性，因为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在旷野行走的以色列人不是单单爱上帝，他们更爱自己的需要，更爱上帝去完成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才会被环境所欺骗。他们相信眼见过于上帝所应许的，怎能单单爱主呢？就是你不只是爱他的恩典、祝福、带领和医治，而是爱主他自己。如果有一天上帝不帮你解决困难了，你还会来亲近他吗？在某一天向上帝祷告时，我向主说出了我对未来前途的忧虑，我深怕毕业等于失业。我向上帝自嘲，同龄人已经有车有屋，而我却一无所有。上帝却透过约书亚记13:33再一次对我的心说话，他让我看到我不是一无所有，因为就像利未人以他为产业一样，我也可以以耶和华为我的产业。透过环境一张张的考卷，我终于明白到上帝要试试我与他的关系到底在哪里。我与主已经经过了蜜月期，而一波波的征战也接踵而来。透过征战，上帝让我明白得胜的秘诀是单单来爱他。利未人并未分到一片地，可利未人知道有上帝的同在比拥有那一片片看得到的地更丰富。可是人往往追求外面看得到的产业，反而不在意是否和主在一起。当我们和上帝有生命的关系，我们才会知道有他比一切都更宝贵。上帝正是使用生命里的磨难让我们更认识他，从而更爱他，而使他成为我们最亲密的父亲、朋友和良人。2018年，我不仅经历了实习的甜与苦、经济上的难处，我也经历了一位爱我的亲人离世所带来的伤痛。他是我家庭里唯一的一位另外的基督徒，失去他让我倍感寂寞。可信实的上帝却让我始终牢记他给我的应许，坚固了我的信心。后来也曾站在情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一张张看起来难熬的考卷却坚固着我的信仰，也让我真心的、单单的来爱我这位阿爸天父。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文章就分享到这里。当我看完这篇文章，我的心里是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幸福。因为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我们那位天父上帝、那位最爱我们的父亲一直都托住我们。请你相信他的应许，请你相信他必与你同在。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远离了他，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信靠他。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自己完全放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自己去建造那和他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心里就必能得到平安和幸福。祝福你， 祝福你的2019是每时每刻都被圣灵引导的，祝福你有属灵的眼光去看待现在发生在你身边当中的一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您收藏或是转发，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把这样祝福的文字带到更多的家庭，带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好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祝福你，以马内利，拜拜。
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你们要时时称颂荣耀神，时时赞美的话常在口中。凡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凡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也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因为征服圣经都轮到敬拜神，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时时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常在口中。我们的心必神夸耀，我们应当称神伟大。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仰望神的别有荣光。我们的脸必不蒙羞，照他荣光。因为征服圣经都轮到敬拜神，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在教会，你是否经常对牧师提出意见呢？会对事工评头论足吗？下面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文章的题目是《牧师的公开信》，抱歉，教会不是为你开的。作者 Tyler Edwards。亲爱的教会同胞，我写信想要告诉你们，对我来说，事工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想要取悦你们。成长过程中，我一直是个讨好者，我想要每个人都喜欢我。为了讨人喜欢，我能竭尽全力。当然，不是每个牧师天生都是讨好者，但这份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爱别人。自始至终，耶稣都在透过福音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敌人以及彼此相爱。如果不爱人，你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福音事工者。然而，当你爱人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内在欲望。你想要取悦你所爱的人，使他们开心。对于大多数牧师来说， 我们会情不自禁根据你们的反应来评估我们的工作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付出了爱，就会渴望得到爱作为回报。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为什么说这是事工中最大的挑战呢？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生活应该由我们自己说了算。顾客总是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满足自我欲望的世界里。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偏好非常重要。让我来说得清楚一点，我们的生活有两个国度，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听的音乐、所看的电影、所支持的思想，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我们自己的意见很重要。但教会不是你自己的国度。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表现得好像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取悦我们一样。我们似乎变成了专家，知道教会该做什么，该如何运转。我们都有自己的偏好和观点，也都有自己的国度。这些偏好和观点在我们各自的生活里确实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上帝的国度里也同样重要。你的意见很重要，但他们不应是上帝国度如何运转的基础。上帝的话语才是唯一的权威。当你跑过来告诉我们你上一个教会做了哪些酷毙了的事实，实际上对我们并没有任何帮助。这个教会和你上个教会是不同的。当你和我们分享这些想法的时候，作为牧师，那种感觉就好像约会时被拿来和对方的前女友或前男友做比较，这让我不太能接受。你能想象在一段关系里你不断地被拿来和别人做比较是什么感觉吗？那令人抓狂。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每间教会都有独一的文化、呼召和设计，试图把现在的教会变得像你之前的教会，会阻碍上帝对这间教会的呼召。当你告诉我们音乐声音太大，或不是你的风格，或别的什么不符合你的偏好时，我们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爱大家会成为我们事工里最大的挑战。作为牧师，我们小心行事。我们爱大家，自然也渴望被爱，渴望大家满意和感恩我们所做的。经常听小抱怨，我们情绪上也会受影响。设想一下，有人跑到你家里说，你家的墙壁刷的是灰色耶，我不喜欢灰色。或你邀请人去家里吃饭，吃完后他们开始抱怨你做的菜和你的烹饪方式，或开始告诉你下次你要如何做得更好。你也许会觉得有点被冒犯了，因为这人竟然跑到你家里来对你的选择评头论足。虽然教会不是我们的家，但所有的服事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为要把上帝的话语和真理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连接起来。当你来抱怨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我觉得你没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说句不好听的实话，你不是我们的老板，你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听众， 上帝才是。我们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忠于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当我们相信我们在走忠于上帝的路线时，你却开始因着个人偏好而抱怨。你其实是在拿我们对你的爱挑战我们对上帝的爱。说得再清楚一点，你在诱惑我们对上帝不忠，去满足你的需要，而不是追求上帝给我们的意向和方向。有些问题相对而言，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敬拜赞美的风格，上帝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敬拜风格，他更关注我们是否用心去敬拜。你对敬拜赞美有意见，教会里的其他人也有意见。一间有500人的教会，可能会有489种关于敬拜赞美的不同意见。你能想象去听取所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做平衡，多么困难吗？然而问题是，当我们越是想去满足个人偏好，即使是在那些无足轻重的领域，我们就会越少考虑到上帝。最终，我们将不再考虑如何荣耀上帝，而是想着如何取悦你。如此，我们的焦点就从上帝的国度转移到你的国度上。这么说，是否意味着你不应该有自己的观点，或者不应该分享建设性、有帮助的意见呢？并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和不加思索地抛出意见是有区别的。以下是3点决定你的反馈是有帮助的还是无益的主要因素。一，你是否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讲出你的意见呢？被问及的时候分享你的观点，与在人多事杂的周日早上随意评说是大有区别的。二，你参与到教会的事工中了吗？大部分告诉我意见的人根本没有，他们只不过是旁观者。我的妻子不喜欢屋里墙壁的颜色，肯定比一个毫不相干的快递员不喜欢要严重得多。在你分享观点之前，思考一下，你在教会是否有足够的参与，以致你的意见可以影响到教会管理的决定。我想要听到的是那些热心参与教会服事的人的意见。三，你愿意做什么？当人们提出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抛出去。你说的不错，那你准备怎么去实现这个想法呢？大多数时候，人们会退缩。我没有想要自己去实现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意见，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你不愿意自己去完成这个想法，那说明这个想法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许你也不用讲出来了。我们爱你，但是我们更爱上帝。在两个爱人之间撕扯，永远不会快乐。如果我们不跟从上帝的引导，做我们该做的事和成为上帝让我们成为的人，我们就是牺牲了对上帝的忠诚来取悦人，也就是在犯罪。但如果我们保持原状前行，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应该爱和服侍的家人。或许教会的各位家人，大家应该思考一下这一点。上帝的国度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你不是焦点，也不在 C 位。事实上，耶稣每一次呼召我们要信时去做门徒，以及与他建立关系，都是在呼召我们向着自己死， 也就是向着我们的观点、偏好、价值观和想法死。请帮助我们忠实地去带领教会，而不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些爱基督耶稣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作为教会，我们如何能够在教会管理和自我生活中对耶稣更忠心。事工是艰难的，你会经历很多打击，也会得到很多批评。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鼓励，而不是更多的我就说一下。巴黎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几年前，我带领一个服侍团队，巴黎和他的妻子也在其中。他大概年近七旬，而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当代教会，音乐非常吵，乐手搭配得很好，全程高能。有次乐队开始演奏的时候，巴黎看着我说：“这简直太棒了。”我很吃惊，我跟他讲：“啊，希望不会冒犯到你，但我觉得像您这样的年龄应该不会喜欢这种音乐了吧。”他回答说：“是的，我受不了这样的音乐。”接着他指着人群：“但是我所爱的是看到这群年轻人敬拜赞美耶稣，狂热地爱着他。比起我喜欢的音乐，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些理解事工才是更重要之事的人，那些面对即使不是自己偏爱的形式，依然能鼓励、支持、拥护某样事工并帮助它运转的人。我们需要那些关心上帝的国度胜过关心自己的人，谨上牧师团队。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应该以上帝为中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今天的这篇文章题目是2019年的第一场特别旅行，让我收获了热情、感动、盼望和意向。作者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Cindy 姐妹。新年伊始，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制定什么新年计划，而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近年来，休学旅行、辞职旅行成了热门的新词汇，也成了越来越多人崇尚的生活方式。许多实践者在网上晒出漂亮照片，也经常看到诸如青春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些事情现在不去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去做了。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这些充满文艺气息的励志话语几乎被大家奉为至理名言。我和家人也在旅行，更准确地说，是在泰国清迈短宣。当然，我不应该将短宣和旅行等同，不过短宣在很多方面确实满足了旅行背后的渴望。放空是为了被充满，旅行是为了放空自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现代人确实面临巨大的压力，身不由己地成为房奴、车奴。不管是朝九晚五地窝在办公室里，还是上紧发条地挑灯夜读，此时一场离开现有状态，让你去遇见不同的人、看到不同风景的旅行确实美好。不过出去终究还是要回来，当一切回归正常，你发现生活还是那样，而你自己也还是原样的时候，难免陷入失落，甚至对现实更加不满和怨念。在清迈的这几天，我们访问了几个少数民族村庄。去第一个村庄时，我们坐车在盘山路上晃悠了几个小时。踏入这片红土地，和这些淳朴的乡民交流，以及和同工们的沟通、祷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一家人慢慢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这让我们对互相的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这种反差让我们更心存感恩，为着自己拥有的和上帝一路的供应献上感谢。但我们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体验中，而是被本地宣教士和同工的愿景感染。我们愿意不管以何种方式能够成为这个愿景的一部分。放空可以让我们放下，当我们看到眼前迫切的需求时，便更能够放下自己一些无关紧要的需求。放空是为了被充满，被彼此的爱、友谊、安慰、鼓励充满。放空是为了重新出发，心怀主所给的愿景，借着祷告寻求他的带领。是巧合还是奇妙安排？每一次旅行，我们都会带着期许，因为走出了平时的固定模式，自然会期待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我们也的确经历了诸多的巧合和偶遇。大概一年半以前，上帝不断给我宣教的感动，但因为家庭、生意等原因，去国外宣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以其他的方式为宣教工作出一份力。因为经营咖啡生意的缘故，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将咖啡和宣教结合起来。去年三月份，以前的教会牧师打电话给我们，请我们帮教会设立一个咖啡角。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购买安装设备、装修、培训并开放都顺利完成。从此教会不但有了大家逗留沟通的空间，而且此部分所有的收入也会用来支持泰国清迈的宣教士。我在心底隐隐觉得，通过咖啡，上帝国度产业的发展空间可以进一步扩大。当有了泰国清迈的宣教机会时，我们立刻报了名。抵达之后的几天，我想起了两年前关注过的宣教组织，他们有一个通过咖啡产业来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项目，但因我们素未平生，通过电邮接触总觉得唐突，也就不了了之。当我再次查询这一机构的网页时，发现他们的总部竟在我们一行居住的小镇。很快，通过当地施工的介绍，我们得以与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探讨资助宣教活动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合作计划。隔天，在基地和被救助妇女谈话时，基地负责人匆匆跑来说有中国访客，问我是否可以帮忙翻译。作为职业翻译，我当然义不容辞。在亲切的交流接近尾声时，双方都惊异时间上的巧合。幸好我能够在此时此地出现，协助洽谈这个复杂的项目，要不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更让我惊奇的是，中国访客之一竟是国内咖啡行业的高级顾问。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没有巧合，一切都是他奇妙的安排。当我们愿意被他使用时，他就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成就他的旨意。为帮助避难所妇女经济独立和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基地尝试开办社会企业。就在我们到来之前的半个月，他们的第一家咖啡店开始营业，而我们有多年精品咖啡店经营的经验，这次恰好能够和他们分享，共同出谋划策，真是件让人兴奋和幸福的事情。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下一步会怎样，但这一切看似巧合，却处处是上帝奇妙安排的经历，让我们满怀盼望，相信他必立定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蒙他的悦纳。开拓眼界，打开心境。有人说，旅行的过程会开拓你的眼界，打开你的心境。遇见的人和看到的事都会启发你对生命的探索和思考。这也刚好是我们所经历的。 外形娇小的宣教士 Corona 在人群中并不是个显眼的人，但是他的使命却很宏大，他所做的事也深深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是第三代宣教士，祖父母远渡重洋，从澳洲来到清苦的太北山区，播撒福音的种子，再没有离开这片土地。在上帝的带领下，他的父母亲参与了周边国家和部落间的和平谈判，他们经历过战火，甚至顶着被刺杀的危险建立了教会，开办了学校。 Corona 从小在澳洲长大，18岁面临进入大学，学习自己最喜欢的新闻专业和接棒太北宣教事工的抉择，心里挣扎得很厉害。在流泪祷告许久后，他清楚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并坚定地守候着这片土地，建立了妇女儿童避难所，扩大了前辈的工作。在世人眼中，这三代人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但他们为太北各部落族人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在上帝眼中，他们选择了最有价值的路，他们的生命深深打动了我们。我们去到新的地方，看到和听到了很多，但往往是过眼云烟，记忆很快模糊，而亲历短宣则是非常震撼的体验，好似一时激起千层浪，带给我万千思索。那些当地的宣教士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亲近上帝？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这些思考让我们更加明白前进的路。我相信任何顺服他旨意的举动，哪怕只是一小步，都会使圣灵在我们内心做工，成为带领我们贴近他的一大步。每次旅行结束，我都会有些许失落，因为我们没有留下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但这次清迈短宣，我们却和遥远的他们融入到一起，留下了微笑、鼓励、支持和拥抱，更收获了热情、感动、盼望和意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愿意让神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呢？愿主祝福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电台福音事工的支持，我们下周日再见。
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就在这里。 对我的